父亲，孩儿仰瞻先贤，多见圣德者，卑以自牧，隐逸山林，不慕声名，鲜为人知。思度今世，常逢庸碌之辈，狂傲自雷，鲜衣怒马，以博虚誉，也能名噪一时，心中甚为不解。如果说德行乃名声之本，请问父亲，以上这样的情形又该作何解释呢？
思路，看问题不能只论一时，而要把眼光放长远。要知道，虚名纵享一时，终将有败劣的时候。民厨，你也过来。今日啊，为父要为你们讲一讲这一类的事情。有一位世家大族的子弟，读书不过两三百卷，资质鲁钝笨拙，然而却仗着家世殷实富贵，自己又喜欢装模作样，常常拿美酒斟玩来结交当时的名士，而那些甘愿受他引诱的人就争相加以吹嘘。长此以往，朝廷也以为他的文章很有文采，还曾派他出使别国参与外交活动。当时的东莱王韩晋明非常喜好文学，怀疑这位世家子弟的作品多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构思，于是设宴与他叙谈，面对面的探讨试问。宴会一整天都在欢愉和谐的氛围中度过，满席都是擅长诗文的人。当大家还在连缀音韵提笔写诗的时候，他却很快地完成了，但风格一点儿也不符合他以往作诗的体制。由于当时众客们尚在各自沉吟思考，以致没有人发觉这个情况。韩晋明回去感叹地说，果真像我猜测的那样。韩晋明又问这位世家子弟说，玉亭柱上钟馗首应当是什么形状？他竟然回答说，挺龟头屈圆，形式像葵叶，而实际上玉龟的顶端应当是锥形的。韩晋明是一位有学养的人，所以当时他强忍着笑意为我解说这件事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追逐虚名，纵享一时之快，也终有败露的一天。中庸说，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笃焉。可见十斤之担难负百钧之重，千亩之田难御万顷之粮，凡事都要量力而行，自然之道方是最胜之道啊。
民楚，你理解得很好，而至于帮子弟修改润饰文章，来作为他们声名身价的评量依据，是非常不好的事情。一则是对他们的帮助不可能持续不断，到最后子弟们一定会露出实情， 二则是学习的人以为从此有了依靠，就更加不会勉励精进了。为父接着为你们讲一件类似的事情。北齐都城有一位少年，奉命出任相国令，颇能自勉笃行，对那些留意公事并尽心办理的人，常常加以安抚救助，以此来为自己求得好声响。凡是遇到有被遣派的兵役，就一一和他们握手送行，有时还赠送他们梨枣糕饼等食物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他的赠别。临行前，他还对兵役们说：上级命令烦劳你们，我心中有所不忍，你们一路上难免会有饥渴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食用我给你们的东西。他的一番体恤关怀，让民众们无以言表。后来这位少年迁升为四州别驾，这方面的费用逐渐增多，不能事事都办理得很周到，一旦被发现有虚假的情况，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很难再继续下去，以至于他以前积累下来的功绩也因此而丧失败坏了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孩儿一定引以为戒。父亲，既然世人一因虚名而戚戚汲汲，耽染一生，何况是身死形灭之后，浮名如虚幻一般，了不可得。为何圣人依旧大力宣扬教化，劝勉世人要建立美好的名声呢？
思路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曾经也有人向我询问过，他说一个人的精神形体消灭以后，他所遗留下来的声名和别人对他的评价，就好像蝉蛇脱落下来的壳皮，鸟兽走过留下的痕迹一样，与故去的人又有什么关系？然而圣人为何还要拿声名来当作证明定分的礼教呢？我回答他说，这是为了劝勉人向善呢，劝勉人建立好的名声，就可以获得向善的果实。况且如能劝勉一人成为伯夷，就会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清廉的风范，劝勉一人成为季札，就会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仁爱的风范，劝勉一人成为柳下惠，就会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坚贞不移的风范，劝勉一人成为史鱼，就会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正直的风范。所以圣人希望前人留下的这些美名善誉能够在世间承传下去，永不断绝。圣人的这种做法，眼光又是多么的宏远呢？普天下所有的人，没有不爱慕美名的， 圣人也只不过就着人民的实际情况来引导他们向善罢了。可见父祖遗留下来的家名美誉，确实无异于给子孙遗留冕服屋宇等物了。从古到今，获得这种庇荫保护的后世子孙已经很多了。说到行善建立美名这件事，就好比盖房子种果树一样，当人们活着的时候，固然可以获得它带来的利益，即便是已经故去，也还可以为后人遗留下恩泽。世间一些急于求名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好像有了美名就可以与灵魂同时升天，与松柏并茂似的。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让人疑惑不解呢？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圣人名教本是为了引领好的社会风范，不仅可令人识获其利，还可润泽后世，用意至为深远。孩儿立志师访先贤遗风，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不辱先祖。感恩父亲教诲，孩儿也谨记于心。